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现在就在这里，我们看不见你，但是我们相信你说话就算话。你说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你就在这里。主，你的灵充满这个地方，你的爱充满这个地方，你的恩典恩惠，你的平安也充满这个地方，因为你是平安的主，你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上帝。主耶稣，我非常感谢你这几天你就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再进一步的更清楚看见你的荣光，看见你的荣光，赞扬你的荣美，也知道你多好，何等的好，好到什么程度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甚至很难体会的。你真的就这样的好，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让我能够真的认识你，更多的再进一步的认识你，更深入的了解你，你的想法，你的做法，你对我们的看法，你跟我们的关系，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我们知道你希望我们要怎么样跟你说话，也你希望我们知道怎么样听你这么说的话。每一次看见打开圣经，你就给我们安慰鼓励造就，让我们能够更深入的信任你，而且知道你对我们的态度，你对我们的看法，你跟我们的关系是永永远远不改变。整个宇宙没有人事物可以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了。哦主，我们就匍匐在你面前敬拜感谢仰望主。再次今天早上最后一天最后一次的信息，再次对我们说话，我们更具体更清楚知道你为我们的心意是什么。主，谢谢你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这几天我们就应该，我希望你发现了啊，这个祷告主要我们祷告，对不对？他一定要我们祷告，而且不住的祷告。帖撒罗尼迦后书，天书，对不起，帖撒罗尼天书，就是不住的祷告，不断的不断的祷告。而且我们发现祷告的重点不是说你要什么就给你，对不对？不是说你要什么就给你。耶稣跟十八王公不一样 ，OK， 他不是跟那个狗不一样 ，OK。这个我们是感谢神，所以说他希望能够主要，他希望用祷告能够更多的认识他，了解他，能够的了解他的看法、他的想法、他的做法，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怎么做，他跟我们的关系要了解，要认识他。我越了解他越爱他，你越认识他你就发现你就不可能不爱他，他就这样的那么好。那我们发现他，所以他希望他喜欢我们赞美他，因为赞美他我们就越赞美越欣赏越享受越感受啊，他跟我们的关系，他的爱。他也希望我们认罪啊，他也希望我们认罪，主要认罪不是要加重我的罪恶感，就是说是啊你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该死啊。 OK， 他是要我们认罪，面对事实，事实如此，就是我们可以得释放，要再继续成长。那他而且不止这样，他也希望我们祈求代求。OK， 整本圣经旧约新约都肯定，他也希望我们祈求代求，而且他喜欢说 yes， 他喜欢说 yes， 跟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都知道，我很喜欢说 yes， 我不喜欢说 no。有时候我不能不说 no， 但是有时候我比较喜欢说 yes 对我的孩子。那何况你在天上的父，耶稣说他更当然他喜欢说 yes。 所以我说不管旧约新约，我最近看到诗篇91篇第15节，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极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他喜欢说 yes， 而且喜欢说 yes， 使你他因为他说 yes， 你就知道你在他的眼目中很宝贵，你是他的宝贝，你是他的宝贝。就像我的孩子小时候，你是我的宝贝，过来给我抱。现在我的孙子在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旧约、新约也一样。新约约翰福音第16章啊。约翰福音第16章，耶稣跟他的门徒，他就开始跟他们说，就是跟他们说再见的时候，他说他跟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害怕，我去是为你们预备一个地方去。约翰福音14章到15章、16章，他跟人家他们开始有心理预备，他说他要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要从死里复活要升天，可是警察说你不要以为我就升天就跟你们告别，我还是与你同在到世界的末了，记得吗？我与你们同在到世界的末了。然后呢，在16章第24节，约翰福音16章24节，他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他说你以前你们跟我在一起，好像你没有求太多东西，你们就要跟我学习，你们就跟我一起来。可是现在我要离开，可是我还是与你们同在。他说你们以前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现在我告诉你们，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他说上帝很鼓励我们，不管旧约新约，鼓励我们，邀请我们，要祷告，要求，要祈求，要代求，而且我会给你们，而且主要的是我也要有这样的经验，要有这样的经历，使你的喜乐可以满足。就像我们听那个驾驶员说，这个昨天晚上下的雪，现在超级已经结束了，我们就下飞机，哇，都看外面都是白白的啊！我的上帝是真的。我的上帝爱我，他也爱我的孩子，对不对？他也觉得我的孩子能够看到雪是很好的事情，也是很快乐，想享受喜乐啊。所以是后来我们就搬到那个，我们就搬家，在台湾搬家，这个从那个师大路、水源路、那个定中路那个交叉的话，然后这个就一24个小时都吵得要死，不能睡觉啊。就是说我的上帝也喜欢我可以有好的睡眠啊，大家觉得也很好，大家喜欢。OK， 所以说他要我们经历到祷告蒙应允。OK， 那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不蒙应允，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想这个事情啊？我们应该去怎么去了解这个事情 ？OK， 所以呀、啊，我定这个题目。这个最后这个题目，我本来定的题目是祷告不蒙应允的原因。那我猜说这个题目听起来太消极了，这个好像蛮负面，所以后来我就改成祷告蒙应允的原则。OK， 这比较积极，对不对？比较正面。可是我还是要讲一，我先讲一些负面的。OK，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不蒙应允呢？那有一个姊妹叫 Agnes Stanford， Agnes Stanford， 她有几十年的那种意志祷告的服事，意志祷告，不管是内在意志、精神、心理、身体的意志祷告，她写了很多书 ，The Healing Prayer。他说 The Healing Prayer， 他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祷告神不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他说主要我们不要太快下结论，说如果我们祷告然后神没有说 yes， 他说你如果你不要太快说那是祷告没有用， 祷告没有用啊，搞不好上帝也不存在啊，搞不好上帝就算存在他也不爱我。你不要太快说，如果你有一个灯，如果你家里有一个桌灯不亮，它不亮，你会把它丢掉吗？还是你会先检查一下这个灯有什么问题，灯泡是不是坏了，还是那个开关是不是功能不良，还是那个线有问题，还是那个插头，你会检查问题在哪里，对不对？到时候其实我们也应该可以这样，我们祷告如果不蒙应允，到时候我们应该停下来检讨，就去想一想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我的祷告不蒙应允。那其实圣经里面也有一些蛮清楚的教导，有的时候你的祷告不蒙应允为什么。 OK， 第一个以赛亚书第59章，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情况，你们知道他们的情况什么样，巴比伦那个意思，先是亚述，后来是巴比伦，然后就哇非常非常的，他们就觉得有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就觉得哇这个什么一直求告主，一直祷告呢，神不听，神不应允什么。所以以赛亚，先是以赛亚，他就59章他就跟他说，其实你们要检讨一下，为什么神不听你们的祷告，不应允你们的祷告。以赛59章第一节第二节，他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是你们与上帝隔绝，你们的罪恶是他掩面不听你们。 OK now，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的祷告，你愿意祷告，第一个你要问，要 OK， 要反省自己， OK， 我有没有什么罪在我的里面，在我的生活里面有什么东西还没有面对，还没有处理。 OK，他说我们若认识我们的罪，他是信实公义的，赦免我们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但是如果有些你一直没有面对，没有承认你的罪，他可能先 put your prayer on hold， OK， on hold， 了解吗？我有一个同事在华盛，也当时叫我系统新约神学，新约神学这个戴德里，他那个老师，他我有一段时间跟他一起祷告，这个每两个礼拜一次，就中午约在一起祷告。那么他说他有一个想法，他有一个发现，说上帝不是处罚我们，他不是处罚你有罪，他不会处罚。可是你如果有一些没有面对、没有处理的东西在你里面，他说 God does not punish us， but He wants to get our attention， 就是他想要吸引我们的注意，了解吗？引起我们的注意是有一个东西你要先处理。OK， 一个是你如果有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你需要去承认你的罪，面对你的罪。像我昨天跟你们讲，我去骂那个年轻孩那个女孩那个事情，或者我去有些 OK， 你要面对你的罪，处理这个。那第二个，如果有一个罪你还没有处理，还没有面对，他可能会 put your prayer on hold。OK， 那么另外一个我发现。比较麻烦，以赛亚书而不是诗篇第66篇，有一句话，诗篇66篇 OK， 66篇第18节 OK， 这个很有意思，第18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 OK， 这个我不喜欢这个中文的翻译，注重这个希伯来文，这个注重的意思，我的英文圣经的这个动词，它的翻译是 cherish， 知道 cherish 是什么意思吗？以前我们以比较古老的这个结婚典礼，这个你愿意 love honor and cherish， cherish 就是珍惜，就是宝贵的。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心怀二意的，有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罪，知道这个是罪，我就承认我是罪，可是我这个罪我里面还是有点还是有点珍惜这个在我的心里面啊。OK， 不会去做， 我说你不会去做，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个还有点蛮喜欢这个东西，了解吗？有点蛮喜欢这个。所以如果你要想，你要真的，你这个你要检讨，你要反省，怎么念？反省 ，OK， 省察 ，OK， 就说有的时候我发现有的人，有的弟兄，他有一种性方面的，所以他知道这个是罪，他说我承认我的罪，可是他原来还是有点喜欢，在他的心里面就有点宝贵这个东西、啊、有的人还有更可怕的，有的人他有一个人得罪你，伤害你，侮辱你，对你讲话。实在是很不应该的，那你说 OK， 好，我原谅他，我饶恕他，我祷告，我奉耶稣的名饶恕他。可是那种你里面那种受伤，有时候你说我饶恕他，可是我们那个心里面那种受伤，他讲那句话，我们也有的时候也蛮喜欢在想这个事情，而且越想越有点享受那个受伤，不晓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人性诡诈，我看你们笑的时候，你们都知道，你们都有经验。我饶恕他，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有点珍惜那个东西啊，还是每两三天还是去想那个他讲那句话，就人家的一种享受，这个很可怕。所以你如果里面不管是一次的犯罪，还是一种习惯性，就在里面有些东西就一直宝贵，珍惜那个东西，你要跟主说，是吧？真的求你帮助我，把那个就去掉，我不要再珍惜那个在我里面那种不饶恕人的罪，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饶恕。OK， 我有的，这我发现有的那种不饶恕，理论上我饶恕他，可是我还是有点喜欢这个，也是有点享受那个受伤。OK， 这个所以 OK， 第一个有罪。OK， 第二个也是蛮可怕。你这个第二个，我不是可怕，第二个我觉得对我的福音神学给我蛮大的挑战，我到现在还没有想到怎么样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解释这句话。可是耶稣说的我就相信 OK， 耶稣说的不合乎我的神学，不合乎我的逻辑，我耶稣说的，耶稣就是说的，我不会错 OK， 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系统神学真的有时候不容易，有时候耶稣说的话不合乎你的系统神学，我还是相信耶稣说的，了解吗？ OK， 所以 OK，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14-15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哇，按照我们福音神学最基本的因信称义，福音就是无条件的就你的罪赦免了，对不对？罪赦免了，无条件的上帝的爱，无条件的，没有人告诉你如果这样子做，如果不这样做，我就不爱你，我就不饶恕，不赦免你，我不接纳你。耶稣是无条件的，所以耶稣说你如果不饶恕别人，他说你的天父也不饶恕，也不赦免你。说耶稣，你跟我的福音神学太冲突，那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你不要请我解释，我也不会解释。但是耶稣说话我相信，耶稣讲的每一句话我相信，我是解释。所以我说我不管你怎么解释，他说如果你一直抓住这个不饶恕别人的，不赦免别人的罪，不饶恕别人的过犯，不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得罪你的人，侮辱你的人，就是你如果一直不饶恕，可能搞不好到最后连你自己的信你自己的信仰，你自己跟神的关系真的就死掉。那如果死掉，你就没有永生。 所以说你这个是蛮可怕的。所以耶稣讲的很严厉，对不对？有时候我就要耶稣，你实在太残忍，耶稣你能不能放水一点呢？耶稣真的实在太残酷。可是耶稣真的，他就故意的讲得很残酷，就很严厉，说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致命的罪，不饶恕人，是一个致命的病。所以耶稣用一个很严厉的方法说，你一定要去饶恕那个得罪的人，那个伤害的人。那饶恕这个也当然也有些饶恕的原则，我不要因为时间不要详细讲。这可是有的说，有的人以为饶恕就是为他讲借口，就是他其实他也没有怎么样，也他也是一个为他找理由什么这个。那有人这个因为就没有办法找到什么理由，没有办法讲借口，就是他就我不可能饶恕他。我有一个弟兄，我说他的妈妈，我给他做心理治疗十年，那么他。他的妈妈从小就虐待，不只是精神语言的，也是身体的虐待，你不能没办法想象的。然后他妈妈跑掉了，爸爸也死掉了，然后哇，他就非常惨。然后他开始跟我分析，因为他以前找他的原生家，然后他就说，他说妈妈，这样的妈妈为什么要生孩子？然后这个妈，上帝为什么要给我这样的妈妈？然后他说，你说饶恕，他说他怎么饶恕这样吗？他不配。那我说当然他不配，如果他配的话就谈不上什么饶恕，了解吗？如果他配的话就不需要饶恕。所以这个你饶恕第一个不是说找理由找借口解释什么饶恕，就是你我耶稣对我们的态度，你不配我还是饶恕你，对不对？你不配我还是爱你，无条件的。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上帝的赦免我们的罪，上帝的爱，他说是如此，没有一人配，所以我就决定我还是爱你们。OK， 第二个，饶恕不是一个感觉，饶恕是一个决定。你如果奉耶稣的名宣告，我饶恕他，那你算是已经饶恕，那个感觉没有太多改变，那你要有耐心，有时候的那个感觉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改变。你不要太快相信你的感觉，上帝很看重你的决定，他不是那么看重你的感觉，了解吗？有时你会觉得还是很受伤，有时你会觉得还是很生气，有时你觉得还是很没反应。你老师，你如果我凭信心宣告奉耶稣的名，我已经饶恕他，你就是这样的祷告，上帝就说我接纳你的决志，饶恕。因为饶恕很重要，不要等到你的感觉改变，对，就是你先找，如果有任何人伤害你、得罪你、侮辱你，就我奉耶稣名宣告，我已经饶恕他。OK， 第三个，祷告不蒙应允，其实这头三个都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很密切的关系。OK。约翰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那这个约翰一书第三章，22节 ，OK， 那么在这里，约翰一书第三章22节，他说，第三章，I think 先看第七节哈，先看第七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七节，亲爱的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那这个有一点历史背景，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些诺斯底主义，你们可能没有听过，这就是一种非常一邪教，说我们既然一心正义，那我们就尽量活在罪里面，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都可以做，因为那个都是我们的灵魂得救，我们的身体不是上帝所创造的，身体是另外一个神创造的，那我们的灵魂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他我们的灵魂得救，我们的身体就活在非常黑暗的罪恶里面，就那就没有关系。那在这里要告诉你们，不要被骗啊。一个义人就是要行义， 你要过一个义人的一个因信称义的人被称为义，被称义的人也要过一个义人的生活。你如果一直习惯的就犯罪，尽量去犯罪没有关系，无所谓，因为我的灵魂得救。OK， 那就是很错。所以说顺服。如果你有什么地方还没有顺服 ，OK， now 还没有顺服，就是 OK。有的人问我这个顺服，就是有的我愿意顺服，可是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我是这个神没有听过我的祷告，因为他本来要我去读那个研究所，然后又选别的研究所因为他要我去买这栋房子，后来我去买别的房子，或者他要去我去那个公司这个工作，然后就选了到别的公司，我是不是没有顺服他？所以他就不听我。这个是那种顺服，约翰在这里讲的顺服不是那种顺服，他讲的顺服是说，有的问题你根本不要问神，你根本不需要问神，你知道他的旨意，你不要问神，主啊，我要不要爱我太太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他舍己 ？OK， 哦，对啊 ，It's OK。没有关系，对啊，对啊 ，It's okay, Vicky. Yeah. 了解吗？你不要问神，说我要不要爱我太太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他舍己，这个已经说得很清楚，对不对？你不要问神，我要不要说谎？我要不要拿一些不应该拿的钱我要不要一些东西，在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你如果没有顺服的话，可能会先暂时停下来，不应允你的祷告，不是要处罚，是要得到你的注意，你这个东西你需要去面对，要去处理，了解吗？ OK， yeah， 所以说 OK， 那所以这个顺服就是也是你如果什么地方没有顺服的哦，你我 OK， 有我 OK， 这个跟饶恕有关系，有没有谁我心里面还没有饶恕 OK 啊，这个所以我说这头三个有关系 OK， 那第四个比较负面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三节OK， 这里他说，OK，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三节，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 OK， 如果你的祈求的动机是错的，了解吗？我们祈求的动机是要耶稣得荣耀，耶稣得荣耀，那如果你的动机是错的，他可能也会现在说就不应于你的祷告。 OK， 不应于你的祷告。雅各书 OK， 有一些不正确的动机。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你们祈求不得着，因为你们的动机是说你们要浪费，你们要为自己好求好东西，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 OK， 是说那这个比较麻烦，就是说你的动机如果是错的话 OK， 这个主要的是自私，太自私。OK， 他说神不一定会说 yes。OK， 那另外一种东西，一种错误的东西，马太福音第六章，我发现这个也很有意思。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 ，OK，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 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说你如果你的祷告是要荣耀你自己，不是荣耀耶稣，了解吗？要荣耀你自己啊！人心，我不要说诡诈，很微妙 ，OK 啊，诡诈是有，但是也 tricky，it's really true， 我们的心很 tricky。如果你，所以 you know 啊，那个，我昨天跟你们提说，有我发现我有一个趋向不太习惯为自己求什么，我可以为别人求。为我服侍的人，为我牧羊的人，为我的家人，为我的孩子，我可以，我每天早上，我有一个蛮长的一个订单，为很多人祷告，但为自己祷告不太习惯。我发现，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会怀疑，我就为自己求这个，会不会我的动机会不会不对，会不会自私，会太自私？那我发现，其实对于我比较后来，我比较发现神。跟我说，哎，你妇女的，你不要那么紧张，就是有的时候有些东西你可以求。我希望我的感冒能够快点好，这个应该不算自私，你觉得？嗯，如果我的感冒可以快点好，我觉得我的服侍比较可以服侍的可以比较好一点，对不对 ？OK， 那如果我求希望我有钱够多的钱，是我的孩子可以读大学。这算自私吗？其实我是三个孩子，其实我为这个，我第一个孩子生下来，我就第一天我就开始说什么，哦，这个孩子读大学怎么办？因为我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好像没有什么钱，但是说这个应该不算自私，对不对？我希望我的孩子有钱可以读大学，我希望我的感冒可以好，哎呀，但是说我说人心微妙，有时候如果我的祷告说，哎。希望我的希望啊 ，you know 是哇，如果说为孩子能够看到下雪，祷告，然后呢，这个下雪了，我就说啊，这个就别人就看见下雪就知道我这个父母是真的，他的祷告很灵啊，他的祷告很有，他很属灵啊，他的灵命怎么样？他是很伟大的一个基督徒，那这个知识就不这个墓。地对不对？就不对啊！如果我祷告说，我带那些国中的男生唱诗，我希望能够叫他们很成功，跟他们有非常好的默契、很好的关系，就可是他们可以唱歌，是他们会觉得我很酷。那了解吗？那这个我说人心微妙呀，所以你要小心，你要小心这个你的东西。然后你有时候你求神光照，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我没意识到，一直到那天在那个湖旁边呢，这个神光照说你是为谁做，是为你自己还是为他们做？那我就发现，后来我去弄用，我就认承认我的罪，他是信实公义的，赦免我的罪，洗净一切不义完呢，然后他叫我怎么后来我就回去，整个情况就改变，然后呢好几年。我有机会不只是在音乐方面，我有很多机会在人格成长、灵命成长方面，对他们有蛮大的服侍，有蛮大的帮助，蛮大的影响。因为我已经求自己的益处，那个就已经丢掉那个动机，了解吗？所以动机你真的有什么要？可是我有的人有点太像我，有点太就是都不敢为自己求什么，怕这个动机会不会不对。有的东西神会光照你说这个有的东西你可以为自己求啊 ，OK， 所以你可能不需要那么紧张，也不要害怕 ，OK， 那所以我先讲四个不 ，OK， 那我要讲四个要 ，OK， 其实我们的杨牧师杨岭他很喜欢搞这个什么几个不几个要什么三个不一个要什么的，他很喜欢搞这种。这个公式的 formula， 可是我发现有时候这个 formula 不说 OK， 四个不，对不对 ？OK， 四个不会使你的祷告不蒙应允，不是因为神，不是因为神不愿意应允，不愿意说 yes， 他很喜欢说 yes， 可是有时候他就要有些东西你先面对，你先处理，然后你处理好了，我就愿意说 yes。 Actually, 我们做父母的也一样，说有时候对不对？我你给他要他要吃一个冰淇淋 ，OK， 你的作业做好了没有？啊，你的家庭作业，你的功课做好了吗 ？OK， 我们去吃冰淇淋。OK， 还没有做好，其实我也说也这个也是一种基本的行为科学，对不对？有的时候，有时候我会跟他说，哎，你那个功课做好了吗？快点做好。因为我想吃冰淇淋，所以你快点做好了，我们可以去吃冰淇淋。有的，这个不是处罚，但是这个是要引起他的注意，有些东西你要去做去处理，就是你需要做你就做 ，OK。所以神也是这样的，上帝也了解行为科学 ，OK， 对不对？所以说，当然就是说，有东西你先去处理，然后呢，我就很喜欢说 yes， 我喜欢说 yes，OK。这个所以这个是四个不 ，OK 呢？四个要，这个我比较喜欢。OK， 那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他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OK， 那这个中文的翻译不容易翻中文。OK， 因为这个“常在我里面”那个希腊文那个动词是。Abide 也是一个古老的英文字 ，OK， 所以这个有的人看英文也看不懂什么叫 Abide。Abide 就是你要使我，让我变成你的永久住宅 ，OK， your permanent residence， OK， 了解吗 ？OK， your permanent residence 在我里面 ，OK， 这是什么意思 ？The permanent residence， OK。所以当然我已经提到说要遵守他的命令 ,OK, 他的命令他说你们如果爱我你就遵守我的命令 ,OK, 他最基本的命令是要彼此相爱爱人如己 ,OK, 有没有这样可是还有 ,OK, 还有一个是说这个比较这个跟顺服有关系可是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关系那个继续不断的一直持续那个关系所以你们记得不记得礼拜五晚上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我劝你们要有一个习惯，每一天有一个习惯，就比吃饭更重要。就是要有一段时间跟耶稣在一起，跟他沟通，听你要对他说的话，然后你对他说话祷告。那个祷告不是就是习惯性的。我每一天有一段时间这个专门就花出来，这个是给耶稣，我让他能够有机会，我跟他沟通，他对我说我这样，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台湾有一句话，有人说什么临时抱佛脚，有没有听过 ？OK， 那我们这个距离要小，你们要临时抱耶脚啊，那个要了解吗？不是这样说，这个你有需要的时候，你有危机的时候，你有什么就要去找耶稣。然后平常如果别的都蛮顺利什么的，就不理耶稣，这种很危险。他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那个你们要你们的永久的住宅 ，permanent residence 在我里面。Yeah, 耶稣看到撒该的时候，路加第十九章，撒该你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也是那个字，同样的字。我要住在你家里，那个是这个、你家里是我永久的住宅 ，OK。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对不对？所以说 ，OK， 那个关系非常非常重要。我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不住的祷告，就是不住的知道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他跟我说话，我也跟他说话 ，OK。那我如果你决定那个。我决定 ，OK， 从明天早上我回家，我就决定 ，OK， 我一段时间一定要跟耶稣说话，对不对？有会话，有对话 ，OK。那你不要太期望、太期待，就你如果遵守他的命令 ，OK， 你要用这个时间是给耶稣，你要你读圣经，安静听他的声音，他对你说什么，你不要期待会有一个很戏剧化的经验，哦，就好像这个被电倒了，或者这个全有的人是全身 发热，还有全身发冷，还有全身发抖，还是倒下来，不一定有一个很戏剧化的，也不一定有很戏剧化的启示。哦 ，you know， 我有一个瑞士一个精神科医生叫 Paul Tournier， 很有意思，他是非常好的基督徒，他写了很多书。那么他说他有人带他信耶稣，后来信耶稣，就是你要晨更，每天早上要有一段时间安静听神的话，说要神要听，所以他就乖乖的，他就坐在那边。半个小时啊，差不多这个就是说他看圣经，然后神要对我说话，要对我说什么，然后他就在那29分钟啊，30秒都没有任何的亮光，没有任何的感觉，没有任何的，然后他这个里面这个29分钟30秒，里面啊，现在好像一个微小的声音说。你这样做很好，明天再来继续这样做啊！他就觉得很失望。你给我的唯一的就是这句话。后来他觉得也不错，如果神给我对我说这句话也很好，所以他就以后他就每一天就决定要这样做。然后神说我喜欢这样做，一直等候听我的声音。所以 OK， 你了解吗？经历神不一定是很戏剧化的经验，但是经历神也是一生一世的。一个学习，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越有这个态度要靠近神，接近神，亲近神，你越会经历他跟你的关系，他要对你说的话，很宝贵的话。OK， 所以藏在他里面，这是第一个药。第二个药 ，OK， 马太福音21章。哦、OK， 马太福音21章22节，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那很多人误会这句话。你们无论求什么，就要信，就必得着。那有的人把信解释，我信我的公司一定会大赚钱，我信我的儿子一定会考上台大医学院，我信我的女儿一定会嫁给这个心脏外科医生。那这个不是信，这个叫乐观。了解吗？所以在圣经里面，信 pistis， OK， 这个字信在圣经里面，在特别是新约，信每一次这个动词这个信有一个受词，有一个对象，信耶稣。我的信心不是对这个事情有信心，我的信心是我对祷告，我所祷告的主有信心，我对耶稣有信心。你了解吗？要不然那个信真的这个好像。他想跟他就这个他的解释好像跟吃霸王公一样，了解吗 ？OK， 这个信就是我相信我祷告的对象耶稣是好神，是爱我的神，是本位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相信这个，所以如果是任何凡是对我是好的东西，他一定会给。OK， 他一定会说 yes， 可是我信任他。我信任他，如果是不好的，如果我是不需要的，如果我说我要做副总统，我要做行政院的院长，如果到时候不好，那我就接受，了解吗 ？OK， 所以说这个信不是说乐观呢、啊，这个信是说我信的对象，我不是对这个事，我不是对这个事情有信心，我对我祷告的对象有信心。那真的就有平安，你会发现你有平安，不管我求什么，而且我求，如果按照他的旨意求，约翰一书，对不对？第4章，按照他的旨意求，我相信他一定会给，只要他是对我是好的，他愿意给，他一定愿意给。所以我说，我的同工于进塔牧师，他说，关键点是要求准，不是要祷告的时间长， 还有多长，还有多大声，还怎么样，要求出来。我说是，如果我就让神，是神的圣灵光照我，说我知道求准求什么，他就他我他我就可以放心交在他的手中，他会祝福我。那有的他给的，他给的，有的他的他说 yes 给我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不太像，这个好像而且不是，好像不太像是好的，那你就要对他有信心。他如果是给的，你说这个是好。我最近有一些经验，我就真的发现他给的跟我想要的不一样，但是我要学习，如果是他给的，我要相信他说这是好的，时间会证明。 OK， 那所以信，那然后呢，第三个要做，就是昨天提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他说你们在如果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向我求，他说我会给你们。所以耶稣好像非常看重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祷告。昨天晚上，对不对？我讲一些例子，对不对？然后上帝他特别喜欢祝福同心合意的祷告。那有时候你为什么？我自己猜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我们可以给我们机会学习在地上开始过天上的生活。天上的生活彼此相爱，一直到一个100%那种程度彼此相爱。所以这个同心合意的，以同心合意的祷告，彼此代求，为别人的代求，为教会代求，为弟兄姊妹代求，服侍以同心合意的，耶稣特别喜欢这种祷告，他会，我会祝福，我会，所以就说，让你能够，你的，一方面，你如果跟别人祷告，我发现，跟别人一起祷告，在祷告会里面，比方说，你们同心合意祷告，我发现你的心不是那么容易分心，想东想西啊，多啊多啊。那种分，你是跟别人比较容易专心祷告，我发现这样。那另外一个刚提到说，你的同心合意为别人代求，或者是彼此代求，就那是学习彼此相爱，那就是耶稣。其实耶稣就是说，好像在耶稣的价值体系，最要紧的是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有没有？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彼此相爱，有没有？甚至我有的教会，我有时候我有的教会，我跟他们说，有的教会的问题，我不觉得你们教会有问题，我觉得你们教会非常好，很棒，很健康，真的。但是我发现有的教会的问题是，他们有这个大使命的意向，哦，我要传福音给万民听，我跟他说很好，非常好。可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也给我们一个大命令，对不对？大使命是要传福音给万民听，大命令是什么？彼此相爱。有的教会，哎，我们没有时间搞彼此相爱，我们教会有没有？我们是事工导向，因为呢。Oh, 那我就要小心一点，因为我你说先有大使命还是先有大命令？先有大命令，甚至耶稣说这个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众人知道这个天父是差我来的。所以说你们的你们彼此相爱，你们的大命令如果做得好，你所传的福音才有说服力。如果没有彼此相爱，你所传的福音可能也没有太大的说服力。所以说 OK， 所以为什么耶稣非常看重你们一起祷告，同心合意的，这样就团队祷告，他会说 yes， OK， now OK， OK， now OK， now 这个第三个要，那第四个要比较复杂一点的。这个第四个要， Oh boy， 我有时间的压力。OK， 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我很快要讲这个。路加十八章，今天早上我在吃早餐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告诉他们的小组就昨天就讨论这个问题，这段经文。路加第十八章从第一节 ，OK， 这里也是讲一个比喻，耶稣设了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常到了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哇，我谁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个寡妇烦扰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惨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所以这个比喻啊，你说上帝就像那个官嘛，那个法官呢？耶稣很多说耶稣的比喻说，天国就好像是，那这里他说天国就好像这个很糟糕的法官吗？很烂的法官应该不是，他没有说上帝像那个犹太人说有这样的官，天不怕地不怕，只怕不拿不到红包啊，那个。犹太人说有这样的官呢，可是所以说是个穷寡妇，他一天到晚就一直吵，哎，他这个就说好，就给他这个，免得他累死我呢，就给他。OK， now， 因为这个比喻很奇怪，他说上帝像那个法官吗？哦，不是像这个法官，他是这个形成对照，这个 contrast， 这个不想。这不说为什么 contrast， 形成对照对比，对不对？ OK， 这 contrast 太大，他说上帝是那么好的上帝，何况如果连一个最糟糕最烂的一个法官，你如果够麻烦他累死他，还是会答应你呢，何况上帝。所以他说主要他举这个比喻，不是说这个上帝就像那个法官，他说你要去常常祷告不灰心。所以有的时候OK， 我在有的时候耶稣的教导是用比喻教导，有的时候他耶稣的教导是用行动有教导。也在马太福音有一个故事，不是一个比喻，真的是发生一件事情。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从第二十一节，哦，这一段，你这个比那个路加十八章给你的挑战更大。你看这一段你觉得怎么样？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从第二十一节开始，耶稣离开那里，推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大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眼不打，门徒进前来求他说：啊，这妇人在我们的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以实的羊那里去啊。那妇人就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耶稣回答说：不好，哪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啊。那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可以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那个碎渣儿啊。因为这个翻译这段经文的是一定是北方人啊，这个碎渣儿 ，OK， 碎渣儿。那个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就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那我这个，你会不会觉得你这个在这个这耶稣上他的作为，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你会觉得跟你所认识的耶稣不一样，对不对？这个他就跟着他，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大卫，他就不理，理不理不睬，不睬他，对不对？对 ，OK。虽然是让他，然后第二次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然后他耶稣怎么说？这个女人在我们后面呢吵死啊！耶稣说是啊，我不是为这样的人来的。然后第三次，他就大卫子孙可怜我。第三次他才对他说话，说什么？你连狗都不如啊！哦，你不要讲，你不要讲什么什么小狗宠物，他这个那个，就是你那个才耶稣是你说你连狗都不如，真的，你不要牵强附会给耶稣面子。OK， 你连狗都不如，然后他就跑到他前面，跑挡他的路，在那边说啊，对，可是狗可以吃一些掉下来的东西。我说把送了就给你，那会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耶稣怎么那么残忍？哦，一点人情都没有啊！跟你认识的耶稣，这个好像你会不会觉得不一样？耶稣为什么这样？有时候耶稣的教导不是用比喻，也不是直接，有时候他是用行动，他用马丁路德，他说耶稣这样为什么会这样说？他是奇怪，我们觉得奇怪，他耶稣为什么这样？他说是为你。为我这样做，他知道他的门徒会记下来啊。马太、马可，你们一定要记下来。是让就让今天二十一世纪的弗里德也看这个故事，知道有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耶稣你怎么不听我的祷告？耶稣你是不理不睬不甩我？耶稣你怎么你是为别人来，不是为我来的？有时候你耶稣你是不是把我当连狗都不如吗？他说你不要太快下结论，你不要太快下结论，常常祷告不灰心。哎呀，他会他的 no 里面有一个 yes， 那为什么他先让你感觉他就说的这个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上帝的很多事情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样。他说你不要灰心。我讲一个例子，我的老三，我的女儿去台中念高中的时候，哦，她本来是我们家里的阳光，我说的 little sunshine， 哦，她蹦蹦跳，快了，从生下来一直到八年级，后来她去台中去念高中，她就开始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莫名其妙的一些，为什么发生这个，发生那个事情？她就开始觉得她是一个奋斗者，她要无论如何，他要跟随耶稣，要跟随耶稣是。可是他很多的时候，后来他也生了一些病，也奇怪的病啊。然后就有时候他就开始有一点，他就有点沮丧，有一点气馁什么。那么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很好的事情，有时候他打电话，他会说有些很好的事情。我说哇，感谢主，真的，或者你还是很爱我的孩子，照顾。然后再过几天就又有一些很不好的事情。我说主啊，我这个第一年、第二年，我说主啊，你要多久啊？我说这个孩子真的很可怜的，有时候他一些莫名其妙的病，他就真的就很痛苦什么。然后呢，这个医生也不知道什么病啊，就哇，那然后发生别的事情。有时候是好是坏，有时候他我记得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们，就说他说哎爸爸，他说我们学校的门口以前在台湾这个收垃圾，你知道收垃圾以前这个阿扁还没有说垃圾不会落地，那个时候之前，那就他们就把垃圾就堆在一个地方。从中午差不多十二点就开始堆，然后就到晚上半夜就来收了。而且谁决定堆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有一段时间就堆在我的门口啊。但是那看他们的学校的门口，就他们这个他们学校就有人就堆了，是从中午差不多到半夜，然后就来收。那在有一段时间台湾的经济是在非常的经济啊，很有钱，所以有时候有些人真的很会浪费一些东西嘛。他在那个学校的垃圾堆那边，他就看到一个脚踏车，很漂亮的脚踏车，有人把它丢掉，因为他一个轮子坏了，后来他就看那个脚踏车，说是这个脚踏车，这个其实他就拿到那个乡村里面的一个车行去修那个轮子， 这个花了几百块台币啊，就大概两三百块就换一个新的轮子，然后这个脚踏车哇很漂亮，而且他打电话，他很兴奋，他说他爸爸他我有一个新的脚踏车，而这个脚踏车是有那个 gear 那个有一些那个变速档，他原来的脚踏车没有什么档，就是一个他这个有 gear， 他很兴奋，我很兴奋，我觉得啊主你真的是给他一个兆头，你给他真的是给他一个 sign， 是你真的是爱他，给他一个新的脚踏车，他很兴奋，我很兴奋。然后过了一个礼拜，他去台中，他去高雄参加一个运动会，我的孩子很喜欢打球、赛跑什么，他参加一个运动会的时候，他的同学有个同学在借他的脚踏车，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奇怪，是他们那个宿舍里面，他们都是借来借去，这是他们的文化。所以这个也不奇怪。后来有个同学借那个脚踏车，就骑到那个乡村里面，就像乡村，就他要买东西，然后他就放在那个店的外面，不锁。后来他就出来，那个脚踏车不见。哇，然后呢他就，哇，我觉得我的上帝是好像自然又飞的上帝还是什么，我就觉得你给他这个，然后就再过一个礼拜就拿走了。而且我对神有点生气，可是我对那个同学更生气啊。后来所以他打电话给我，他说那个某某他也这个 Mary， 他就借我的，就没有了。那我有点不平衡，我说那个同学，那是不是他应该对你有点表示啊？我就很那我的孩子讲一句话，他说爸爸有啊，他说有，他说他要给我钱，可是我不要，因为他不是故意的，而且他说因为我那个原来那个脚踏车还可以骑得很好，我可以很好啊，我就他讲这句话。第一个，他的灵命的那个成长，他的灵命比我高哦，会不会？所以我发现神，我发现有时候神听，其实 actually 很有意思，在那个事情发生之前，我发现我的祷告，我为他的祷告，开始有点改变。OK， 神叫你知道什么是石头，什么是面包 ，OK。我他就让我能够知道你要怎么求。我本来求主不要让他再发生不好的事情，不要让他发生不好的事情，就是他的情绪，是他的那个他的心理健康，他的灵命。说我后来我发现我就开始有一点调整，说主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是这个事情对他有好处，是他有灵命的成长，人格的成长。我发现说，其实我不能不承认，我那个部分的祷告比较少啊，但是还是有。我发现我神真的听这个祷告，是这个事情发生，我就让这个事情给他一个机会，灵命、人格、心理、精神的健康有成长，成长，成长。我就说啊，其实我发现我的上帝是好神。他是爱我，也是爱我的孩子，爱我的家。那有的时候你觉得你看不出来，有的你觉得主啊那么久，你连我把你把我当连狗都不如啊，那你不要那么快下结论，你不听我的祷告，你不甩我，你不要那么快下结论，说神终于时间会证明，神听你的祷告，而且他有时候他给的东西。不一定，你不一定觉得是很好的东西，他时间会证明他给的是很好的，为什么？他 OK， 我这个算是我最后一句话 ，OK， 他给的是很好的，什么？他使我的孩子再进一步的变成主的形状，了解吗？耶稣也是无条件的赦罪的恩典。他对他的同学，我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我的孩子已经到那个程度。他说那个孩子，他说他要给他，结果我不要，无条件的 赦免，无条件的饶恕，无条件的爱。我就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在我的祷告里面，只要我抓住这个秘密，常常祷告不灰心，时间会赦免，时间会赦免，神是听祷告，神喜欢说 yes， 有时候他的 yes 跟你本来想要的 yes 不一样，但是他会证明我的 yes， 他说我的 yes 是最好的 yes， 我一定会给你最好的。 OK， 我们祷告。 OK， 耶稣，我非常感谢你，感谢你，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好消息，而且你说的每一句话，你说话就算话，你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哦，而且感谢主，你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你给我们祷告的礼物祝福，是我们真的可以用祷告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了解你，更多的渴慕要变成主的形状，要更多的像你。耶稣，非常感谢你。我要用一两分钟跟你们，给你们一个机会。今天早上吴牧师说，在这里我们当中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他们这几天他们心里面有一些感动，他们觉得看见耶稣，开始认识耶稣，很喜欢耶稣，开始爱上耶稣，开始哦很渴慕要成为耶稣家里的人，成为神的儿女。因为这样认识耶稣，这个他们可能想要做一个决定，要接受耶稣，要信心耶稣。如果 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你还没有信耶稣，可是今天早上你觉得你愿意相信耶稣，你愿意成为他家里的人，你看能不能举手一下，我们就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慕道的朋友，你觉得 这几天 你真的看见耶稣，你就觉得 很欣赏他，你愿意成为他家里的人，有没有，能不能举手一下，我们就为你祷告。 OK，有没有？你不要怕，我不会给你压力。OK， 但是如果你愿意的，就举手，我们就为你祷告。OK， 这个灯光很亮，我看不见，但是 OK， 如果还没有的话，没有，我们就再给你时间，给你时间，也不给你压力。但是第二个，牧师也跟我提说。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觉得啊，这个他们有一种负担，有一种感动，说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很大的福分，他们愿意委身，他们把自己献上，就愿意开始有比较多一点跟别人，跟弟兄姊妹一起同心合一的来祷告，在祷告会里面就服侍，用祷告代求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彼此服侍。就说有些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样的心，你愿意，能不能举手一下？你也愿意 ？OK， 我看到 ，OK， 我看到，你愿意在 ？Oh my， 不少 ，OK， 好，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就请你们站起来啊，好不好？我们就为你们祝福祷告。你有这样，你愿意委身自己，愿意在祷告。